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78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明白的那面哭了》，学师父新经文的点滴体会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7日。2023年8月31日、9月1日，师父连续发表了两篇新经文。适逢长周末，我计划背背新经文，想先读熟然后再背。我开始大声读《远离险恶》，读着读着，我开始哽咽，然后泣不成声。我觉得有点奇怪，定定神，平静了一下再读，接着泣不成声。我哭着读完了《远离险恶》。我问我自己为什么哭呢？我知道是我明白的那面在哭。我觉得我人的这面非常有必要反思一下我这些年的修炼过程。我有过不信师、不信法的时候吗？我回忆了一下，是有的。第一部分，执着于正法结束时间。师父2002年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过，救度众生再有十年，你们还干不干？在后来的讲法中也提到过正法二十年，还有如2008年奥运会，不给邪党露脸的机会。一年又一年过去了，我没有抱怨过师父，但是我曾经想过，师父说话不算数。第二部分，一次危险的经历。几年前在一个项目中，当时因为任务重、人手少而要求又高，我觉得压力极大。每天在完成手头的任务时，协调人和小组同修还时时给我新的建议，让我优化和完善我的工作。当时还身兼其他一些项目的事情，在极度疲倦的情况下，我感觉已经承受不了了，产生了极大的抱怨心，听不进任何建议，经常生气发火。严重时，我开始怀疑起修炼来，我这么任劳任怨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修得高吗？修炼的层次高低有什么意义呢？我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，做梦梦到自己在一个悬崖峭壁上，只有两只手攀着悬崖，下面是万丈深渊。过程中，师父点化我要多学法。有一天做梦，我跟师父隔着茶几坐着，师父说开始学法。醒来后，我感觉学的内容是从来没有学过的，但已记不清学的内容。我开始反复背经文、道法和师父各地讲法中的一些片段，同时通过阅读明慧文章，我意识到我被思想业干扰了。师父也曾在一次讲法中回答一个学员的问题，大意是，如果觉得修炼大法没有意思，那一定是被邪恶干扰了。我意识到那个抱怨、认为修炼没有意义的是假我，不是先天跟师父签约而来发誓要助师正法的先天的纯真的我。我开始发正念铲除那个假我，最后终于我走过了那个劫难。第三部分，我为什么哭？在过关的时候，我也曾经把电影《出埃及记》翻出来看，历史上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神让他用11天的时间走到应许之地迦南，结果走了40年。跟随摩西出埃及的犹太人，在看见红海劈开后的神迹，他们曾经感恩和赞颂神，但在遇到困难时，对神失去了信心，甚至抱怨神。结果曾经埋怨过神的以色列成年人中，大部分都不得进入应许之地。最后摩西自己因为抱怨发火，没有遵从神的指示，吩咐石头流出水来，而是举杖击打了石头，受到惩罚也没能进入迦南。我想自己哭的原因，可能是明白的那一面知道，在自己修炼的过程中，因为对法不坚定，因为怀疑过师父，不仅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，同时也毁掉了自己的部分天体世界，可能也失去了进入相应的应许之地的资格吧。第四部分，在悟时间问题。经过这些年的实修， 回头再看几年前的我，感觉那时的我修炼得多么差劲，感觉这些年自己在修炼的境界、层次和心态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。我想，要是那时正法就结束了，我因为没有修到先天来的层次，没有达到的层次中的众生都会被毁掉了。我现在再也没有对时间的执着，有的只是对师父的感恩。给师父敬香时，我请求师父的是，师父，请您加持弟子跟您一直走到最后，不论时日长久。个人点滴体会，如有不当之处，敬请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坚定正念中解体迫害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坦然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7日。2015年，我再次被绑架，第二次被非法判刑，2017年4月被劫持到省女子监狱迫害。因为我经历过监狱的迫害，所以知道到监狱首先面临的就是强制转化、暴力转化，所以我提醒自己，转化这条路是绝对不能走的，那是一条共毁的路，自己毁了，相关的众生也将被淘汰。我对自己说，大不了不就是这个肉身没了吗？我要跟着师父走，不论前面是什么，一定要坚定地走下去。我就不断地背法，加持自己的正念，发正念解体迫害众生及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，向内找，归正自己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，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，在经受旧势力强加的磨难中，走得正与不正更加难。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在磨难迫害中，一丝一念都很关键。真是这样，一念不符合法，马上招来麻烦，甚至迫害；一念符合法，马上柳暗花明，环境宽松，谁对你都表现出很友好。第一天，狱警找我谈话，他态度傲慢。最后他说，这是专政机关，是强制机关。那意思就是，来到这里由不得你，必须转化，转也得转，不转也得转。这是邪恶操控下的威胁、恐吓，我必须否定它，这是首先要做到的。我说，这是强制机关，但它只能强制执行刑期，强制不了我的思想。他马上说，谁强制你思想了？我明显地感到他的气焰在减弱，其实是操纵他的邪恶在解体。我非常清楚是师父在加持我。参与强制转化的服刑人员是什么状态呢？他们得表现出积极靠近政府，同时监狱将强制转化与利益挂钩，加分或减刑，每天的劳动定额不减，完不成定额还得受罚。强制转化人员是每班两个人，每班两小时，最初几天到晚间十点、十一点，后来到零点、凌晨一点。这样的压力常人很难承受，所以我的心态，我说出的话就很关键，稍不注意触动对方负面的东西，他 他们就会恶语相向，大打出手。其中的一人跟我讲，在我之前他们强制转化一位大法弟子，这位大法弟子很坚定，但就因为他说了两句话，一服刑人员就对他大打出手。一句话的大意是，你们陪我到很晚，那是狱警安排的。另一句，刀按在我的脖子上，我也不转化。乍听起来，这句话没啥问题。仔细想想，我悟到了，这是在承认迫害中反迫害。我悟到，要制止迫害，就得揭露迫害，一定要正念十足，只有这样，师父才能为弟子做主。同时我想，听到这件事绝不是偶然的，是师父在点化我，要理智、智慧地面对这一切。怎么办呢？他们讲的时候，我就尽量地背法、发正念，溜号了，马上拽回来。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时，我不正面回答，而是用传统文化故事来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。比如他们说，天天陪你那么晚，觉也睡不好，白天还得干活，咋想的？我就讲，西游记中白骨精把唐僧师徒三人抓到妖精洞，小妖精们用大网把他们师徒三人吊到大树上，他们也挺辛苦啊。这个故事是在告诉他们，你们在为邪恶做事，越辛苦罪越大。只有一个人说，那我们就是小妖精呗，其他人都不吱声，因为是讲故事嘛，气氛很平和，他也没再说什么。这样的话，他们以后几乎就不提了。再比如，他们的目的是强制你转化，所以经常提到的就是写五书、恐吓、威逼等各种手段。这个时候我就讲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四位太史，伯、仲、叔、季，只为写下一句真话，三位太史被杀，第四位太史仍然坚持这样写，用这个故事来表达我兼修大法的态度。后来他们也不提这个问题了，同时我不断向内找，哪做得不好，真诚地向他们道歉。作为一名大法弟子，做事要先想到别人。每天到午夜十二点，我是越来越精神，可是他们却受不了。白天还要面对高强度劳动，狱警还故意安排身体不好的人跟着熬夜，他们就更受不了。有一次，狱警安排了一名60多岁患高血压的人和一残疾人腿瘸跟我熬夜，想利用大法弟子善良。有一部分大法弟子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转化的。一个常人跟我说，有一名大法弟子看到一名参与强制转化他的人晕倒了，原来一直很坚定的他就转化了。我悟到，这是因为该学员对正法修炼的法理不清，上了旧势力的当。我识破了邪恶的伎俩，他企图一箭双雕，这是对大法弟子、对众生的迫害，不能让他再继续下去了。狱警每天一上班就先找我，问我的态度。这一天他又问我，考虑的怎么样？我加强自己的正念，语气平和而坚定地说，你们利用大法弟子的善良，利用人对生存的基本需求，不让常人睡觉，激化矛盾，搞了这个荒唐可笑的转化，为假理付出生命在所不惜。嘴上虽然这样说，心里还是有点不稳，不知道接下来他会对我做什么。只见他腾的一下站了起来，叫着我的名字，气急败坏地喊道，你越来越猖狂了，我给你上跨扣。我心里一再告诫自己，一定要坚定地走下去，有师父在，怕什么？他用手铐把我铐在下边的暖气管子上。我仍然用平和而坚定的语气说， 你这是迫害。在否定他的迫害的同时，更主要的是否定旧势力的迫害。我在大法中修出来的平和，与他在邪恶操控下的气急败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，谁高大谁渺小一目了然。这期间，狱警还找来一个出家人、服刑人员念金刚经等等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，只有迫害的升级把时间拖延到凌晨一点。一天已经是午夜十一点多了，外边刮着风，下着小雨，天很黑。跟着我的两个人都是年轻人，困得支持不住了，躺在衣服包上睡着了。狱政科科长带着三四个人突然破门而入，把值班的狱警都叫了起来。值班的狱警规规矩矩站在门口，科长严厉地问，这是干什么？为什么不能白天进行？让他回去，只让我回去。服刑人员说，狱政科的人来查夜没见过。有一个人说，我在这儿待了一年多了，没遇到狱政科的人来查夜。是啊，我曾在这里被非法关押过八年，也没遇到过这样的事，更别说科长亲自带队了。从强制转化开始到结束，历时两个月。弟子深深地知道，是师父为弟子化解了这场磨难，感恩师尊救度之恩。在后来的日子里，利用和他们接触的机会，我给他们讲真相，做三退。曾参与强制转化我的人，也有一部分人做了三退，给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是大法的威力。我们只要有一点正念，师父就极力地烘托我们，把威德都给了我们，施恩难报。正法修炼的时间不多了，说结束就结束了。珍惜这所剩不多的时间，多学法，向内找，同化大法，多救人，真正成为一个法力子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看邪党电视剧和微信的危害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9月8号。同修们都知道，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是不应该看常人电视的，特别是在中国大陆，电视台是中共的党媒，向民众播放的节目都充斥着邪党因素。它不仅仅是为邪党歌功颂德这么简单，它毒害着人的思想，使人的思想魔化，让人自己都感觉不出来自己已经被它牢牢控制住，成为它的精神奴隶，甚至成为它的战队者，为其壮大起到了一份添砖加瓦的作用，从根本上毁掉人的生命，而人自己还不自知。其实它对人的肉体的伤害也是很厉害的。最近我去给父亲做饭，因为父亲岁数大了，不愿和子女们一起生活，自己一个人住，所以我们几个子女轮流去照顾他。父亲因为腰腿不太好，基本不出门，从早到晚一个人在家闷得慌，所以看电视就成了他唯一能消烦解闷的事情了。每天一大早，电视就打开了， 一集接一集地看电视剧，多数都是被邪党篡改历史后的抗日剧。换个台，换个电视剧，还是抗日剧。用老父亲的话说，除了广告就是这个，没别的可看。我提议给他安个锅，他不同意，我也只好先放一放，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吧。那天我去做饭，因为时间还早，于是我坐下来和老父亲聊聊天，想转移他的注意力，让他少看一点邪党电视剧。一边聊着，老父亲的眼睛还不时地往电视上看。不一会儿，我的眼睛也被带动着，时不时地看一眼电视。整个过程大概也就半个小时左右，当时也没觉得什么异样。等回到自己家，感觉左眼眼角有点扎得疼，就用手轻轻地揉了揉，之后就不疼了，只是感觉头有点懵，也没在意。后来家人问我，你的眼睛怎么红了？我一照镜子，吓了一跳，眼角红得可怕，头也懵，像脑子僵住了一样。我立刻想到，是因为有意无意地看了几眼邪党抗日剧，招来了共产邪灵的邪恶因素，对自己的肉身身体的迫害，以及对自己思想的毒害。我立刻发正念清除，同时坚定自己只归师父管，不论自己犯了多大错，都不承认旧势力邪恶生命的任何所为，自己的心念不随着表象而动。过了一会儿，眼睛的红色变淡了，第二天剩下一些血丝，第三天恢复了正常，可是头蒙却持续了好几天。就在眼睛恢复正常的三天里，本来是左眼眼角红，在我找到原因并正面清楚的过程中，邪恶不甘心，还想迫害我的右眼，在右眼角上也出现了扎疼的感觉。因为有了左眼的经验，我让自己不产生任何负面念头，没有害怕，没有担心，也没有用手去揉，从思想到行为上都不承认迫害的存在。因此右眼在扎疼了两次以后，没有出现左眼那样的情况。这件事使我联想到，不仅看电视会招来不必要的磨难，看手机上微信等软件更甚。在2014年年底，孩子给我买了一个智能手机，上了微信。开始不懂得微信是怎么回事，后来就离不开微信了。用了没几个月，我就发现自己眼皮下垂，脑袋里好像有蒙乎乎的东西，后来就感觉脑子不像先前那么清朗了，灌进了很多杂物，思想也不那么简单了，杂念丛生。以前被法时什么杂念都没有，偶尔还能在被法时达到入定的状态，后来被法开始走神串行，最严重时被这一讲法能窜到另一讲去，还不知道。等猛然惊醒被错了时，脑子糊涂的都想不起是被哪一句法时窜出去的。我知道自己的修炼出了问题，但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。后来只要一看微信就头疼，我悟到是师父点化我，不能看微信了。可是我已经被他吸引并控制住了，不看就不行，甚至一边学法一边微信聊天，手里捧着大法书，腿上放着手机，只要手机叮咚一响，眼睛立即挪到手机上，回复完接着看书，看了没两句手机又响了，又恢复聊天。就这样，可想而知学法的效果如何了。后来一看手机眼睛就疼，看一眼都疼，再看眼睛就模糊。可我还是没放下这个执着，反而采取了一个狡猾的手段， 每次看完微信就退出登录，想看时再重新登录。每次重新登录时还找各种理由，比如有事需要用微信啊，或者和外地同修联系啊，等等，自欺欺人。再后来又出现了一看微信，脑子里好像有粘稠液体往下流，鼻塞。即使这样，我还是没有彻底卸载微信。那时师父还没有讲关于这方面的法，自己也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虽然知道是因为微信的原因，但却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。因为身边有很多同修都在用微信，可是没有谁像我这样头疼眼疼的。就是到目前，据我知道，身边以前用微信的同修仍然一直在用，也没有谁出现像我这种症状的。也曾和同修们切磋过，同修让我向内找，说那是我自己的问题，为什么别人看微信都没有出现不正确的状态，只有我出现这种情况呢？我怎么悟也悟不明白。虽然不明白，但是有一点却是明明白白的，那就是只要一段时间不看微信，手机除了打电话之外，什么软件都不上，就会感到头脑清醒，神清气爽。因此我确定微信不干净。我自己在心里给微信起了个名儿，鬼屋的门。只要手指一点，微信就等于推开了鬼屋的门，里面的各种乱七八糟的生命就被释放出来，钻进人的眼睛、耳朵，并进入大脑。后来看到师父在各地讲法识字，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我刚才讲了，这个世界上的什么东西都在吸引你，都不让你得法。不光你们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家长、政府都知道这个情况，谁都无能为力。不只是人得法的问题，把人带动的工作也干不好了，学习也学不进去，大量的时间用来在电脑、电玩上，勾引着你去看、去玩那些东西，已经不是人的状态了。从古到今，人都没有这个状态。这是外星人的技术，魔在利用它，勾引你，让你放弃你所有的东西，投入进去，浪费你的生命，你还舍不得放下。从做人的角度上看，你都不对劲了，何况是修炼。我明白看微信的毒害比毒品还厉害，因为它里面充斥着狐黄白柳、邪灵烂鬼、垃圾怪物等等，什么都有。只要一打开，真的就像打开鬼屋的门一样，各种邪灵一拥而出，通过眼睛、耳朵进入大脑，撕扯啃咬着人体的正常细胞。在微观上，就是在破坏身体体系中的众生的生命。反映到表面身体上，就会感觉到眼疼、头疼、嗓子疼，严重时还会感觉心脏不舒服。每天看几次，就等于每天给他几次迫害自己和自己身体体系众生的生命的机会。当你感觉离不开他时，实际上就已经被他控制了，大脑已经交给他管理了，主意识变弱了。越来越弱时，头脑就不再清醒了，整天浑浑蒙蒙的，向内找也不会了，嘴上还说，我很想向内找啊，可是我脑子蒙蒙糊糊的，也没有头绪啊。其实就是主意识不清楚了，主宰不了大脑了。这时你关掉微信试试。本人就尝试过退出微信登录时，脑子立刻清爽一些。再进一步卸载微信，脑子会清爽很多。然后再发正念，清除灌进脑子里的那些狐黄白柳、情色淫欲等邪魔烂鬼、共产邪灵， 以及垃圾败物、虫子、细菌等烂东西，状况就会得到明显改善。其实说来说去，就是彻底不看了，放下这个执着，这才是修炼人的正念正行。另外，用微信也有安全问题。明慧编辑部后来曾通知让大法学员卸载微信，这里不再赘述。看手机上其他软件也是一样。就在写本文过程中，因为需要买一些衣服和物品，就用家人的手机上购物网站买了一些东西。买每一件东西都需要滑手机，找来找去，浪费了很多时间，眼睛和大脑又出现了以上的不正确状态，而且比看微信更严重，脑子难受得很厉害，都好像主元神离体了一样。学法时，眼睛和脑子都集中不到书上，学法练功发正念全部受到干扰。这种状态我用了快一周的时间，在认认真真的一个字一个字硬往脑子里塞的硬性学法的过程中，才一点一点好起来。通过自身的体验，知道了这些东西的危害性，这也是自己人为的给自己求来的磨难。远离它，彻底放下它，让自己纯纯净净的走好走完正法修炼之路。以上是个人认识，有不对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